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希伯来书13章1到6节。这一部分啊，是特别强调一些具体的道德劝勉和日常生活的教导。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希伯来书13章到底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写的呢？为了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祷告。天父，你继续引导你百姓，让你仆人和百姓顺利来到希伯来书13章。在13章中有很多具体的劝勉，也求你啊，使这些劝勉深入人心，并能够啊，靠着圣灵来使你百姓活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希伯来书12章啊，有着崇高宏伟的意象和激情，重点来提到基督徒聚会听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借着说过的话所说的声音，因此基督徒是来到这不能震动的国度，跟天使跟三一神一起来欢聚，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场景。这场景常常激励人啊，以虔诚敬畏来服侍神，而这服侍呢，的确也指向向着神而有的服侍，也指向基督徒的聚会和敬拜生活。但是接下去到了13章啊，我们就看见作者来走向日常生活的道德伦常的劝勉。所以不少人就说，这是不是希伯来书作者写的？我们说当然是希伯来书作者写的，因为他的词汇、旧约经文、观念、联系、论证方式、结构和风格都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显然是作者非常巧妙的安排。这安排的用意是什么？我不妨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大家知道《魔戒》的作者是英国著名的文学大师托尔金。托尔金《魔戒》的结尾你知道吗？他结束于弗罗多回到他的花园，回到他的家，然后呢，来过起了日常生活。大家在花园中有欢聚，因此不少人批评托尔金啊，说你《魔戒》前边写的那么好，正义和邪恶有那么巨大的较量，最后怎么能这么普通的一个结局，让人回到家喝茶呢？你猜托尔金怎么回答？托尔金就说啊，我们正是要带着崇高的史诗般的激情来在花园中喝茶。所以托尔金特别喜欢跟老伴儿在花园中喝茶哈，也很享受美食和茶叶，一天呢也是吃5顿饭啊，以此表明对日常生活的崇高敬意哈。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可能会很高兴说，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比较强调道德伦常和日常生活呀。但是呢，我们文化中的这种强调，它没有一种神是永活的真神这样的一个灵性根基，也没有12章这么一个崇高伟大的史诗般的充满激情的意象。因此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享受啊，很容易变成是一种陶醉在生活种种细节中的沉沦与欢愉。所以张爱玲说，《红楼梦》里开出一桌又一桌的酒席的菜单来，让人看着就有物质性的欢愉。这种物质性的欢愉常常会让我们灵魂沉沦。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是的确让我们带着崇高激情啊，落实到日常的伦常中，所以他就给了很多切实的劝勉和指引。本来在利未记里边，我们就看见敬拜与生活是不分的， 前半段讲敬拜，后半段讲生活，中间讲赎罪日，所以我们就看见作者匠心之所在。那基督徒的聚会和生活也是不分的，每一个方面都要全心的来侍奉神。作者呢给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指引：第一是要爱其他基督徒。新约记载了很多爱主内弟兄的教导，弟兄相爱是要见证大家是一家人。正因为有了天父并以耶稣基督为长兄，所以大家是在一个有着亲密的属灵联系的家庭中来合一。正如耶稣说的，一个人如果遵行天父旨意，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必须切实的来活出这种真正的属灵情谊。第二个方面就提到要接待客旅。接待客旅啊，它的意思就是指在家里慷慨乐意和非常友善的招待别人，也许是陌生人，好使人好好休息，重新得力。在古代啊，旅馆的名声不好，而且很少，也非常昂贵，所以犹太人跟早期基督徒是把接待客旅和陌生人啊当成是一种宗教的神圣义务来去做的，这也正是耶稣的教导。所以呢，我们看到初期教会是非常强调这个方面，因为呢这个方面更能见证我们跟人的交往是不求回报，更能体现天国的价值观。在这个方面，亚伯拉罕接待客旅，结果后来就接待了天使，就是成为一个佳话啊，这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啊。我本人啊，有时候在外地一些教会，就发现有一些教会啊，是专门有一些家庭，他们报告给长职同工，说自己的家愿意开放和接待客旅。因此啊，有时候我去了之后，他们会打电话问那些报名的家庭，谁愿意接待外地来的这个传道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啊，也但愿在我们听到这语音的每一位心中泛起一些涟漪。当然在这个方面我身边也见到过很好的见证啊，尤其是这个常常跟我们交往的一些牧者，他们也特别有很好的见证啊，他们的家开放，他们也常常来接待客旅啊。我还记得有一位牧者他家境非常穷困，但是呢有一次他听说有一个得了脑瘤的孩子被扔在咸菜地里，他后来呢就愿意来接待这一个得了重病的孩子，后来还花钱给他做手术。不过后来这个孩子还是被主接走了哈，但是他也愿意来凡事交托啊，还是要愿意来接待啊，还是很感人。第三个方面就是服侍那些被囚和被苦待的人。古代的囚徒他们在监狱里边啊，常常不被提供饭食，也常常没有过冬衣服，所以啊，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服侍，就是去探望和供应他们的需要。当然有一些苦待的人也常常要带到并纪念他们，正如我们的主在肉身中跟我们认同，也来纪念我们的苦难一样。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尊重婚姻，强调婚姻中的性关系的纯洁。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看到圣经的这个观念，很坚定地认为性是为婚姻来预备的，所以呢，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外的性行为都是受到神的谴责。因此在这里是用床来表明性关系的神圣，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苟合行淫的人其实是把别人当泄欲的工具，尽管常常打着爱情的旗号，但是呢却不愿意真正的给予名分和天长地久，以至于呢只是苟且行淫，来严重得罪 光明中的神。第五个方面是要学会满足。当然，很多希腊哲学也强调要有满足，但是跟圣经的根基是不一样的。圣经的根基是因为上帝在供应和恩待他的百姓，所以啊，神的百姓才要以金钱去分享，以金钱去服侍，也不要因着家业被抢走而抱怨，因为呢，上帝是特别的有他的供应和恩待。所以在这里引用了旧约经文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不只是对旧约说，也成为对希伯来书读者的一个应许。同时呢，第六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引用诗篇118篇6节。这个引用让我们很感动，因为啊，我们看到作者不断引用诗篇，是天父在说话，耶稣在说话，圣灵在说话，最后呢变成了基督徒的心声，也就是因着耶稣大祭司的工作，诗篇也成为基督徒向神的一个宣告和表达，也成为他们信心之声。所以最终他们就借着诗篇来表达这样一份信仰上的信靠与宣告。是的，恶人的计谋不能得逞，神会供应义人的需要，而深渊待主，主必报应。同时呢，神也会一直在眷顾和带领他的百姓，也许在世上会有苦难和各样的磨难猝不及防的来到，但是神的恩典和同在才是信徒真正的依靠和保重。我们可以想到这样的一段劝勉，在当时希腊罗马那样淫荡放纵的文化氛围中还是熠熠生辉的。因为希腊罗马人啊，他们觉得男人如果没有一点婚外恋，没有点婚外的性的欢乐的追求，那就太掉价了。因此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极其淫乱败坏，也是追求金钱享受各样的物质。但是呢，圣经却教导我们要善用物质去服侍和分享，在神的国度里边，借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啊，迎着怀抱着极大的爱心的分享去服侍和荣耀上帝本身。而根本点就在于神一直在眷顾和引导，他让神的百姓在灵里丰盛，也在爱上丰盛，从而呢成为信望爱的使者，在黑暗中带去光明，在各样的需要上带去服侍，从而能够在这个社会和世界中发挥光和盐的作用。所以我们深深感恩作者来提醒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应该跟神国的价值观以及这一位神国之主的实际同在相连，因为他确实愿意借着我们的日常服侍来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不能震动的国不只是在教会聚集的时候，也在教会分散的时候，借着你，借着我，借着每一位来切实拓展和实行出来。怎么样，你愿意接受主的挑战，来按照他的恩待和呼吁而生活吗？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如此眷顾，让你的仆人跟百姓都得到这么深的激励，也愿意按你的教导来生活。当然你的百姓和仆人在生活的时候啊，会常常缺少信望爱的能力和圣灵同在的明证，就求你格外加添并引导，愿你光照，愿你赐福。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